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我们该分享第九课，主题是宇宙之战。哇，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的了不得，可以感受到这场战争的宏大，这一个战场的宏大，并且这一场战争的激烈以及它的残酷性。弟兄姊妹，宇宙之战这一个主题啊，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但是呢它却是真实而且残酷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一同低头闭目，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明白主你的话，打开我们这愚钝的心。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翻开学课第九课，宇宙之战。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主题是这是仇敌做的。星期一，地上征战的根源。星期二，天上征战的根源。星期三，你若俯伏拜我。星期四，宇宙之战的本质。那么后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我们还是回到最前面的星期六的安息的下午这一个部分。那么首先啊，我们来看存心节，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一节经文谈到了一个战争，同时也谈到了一个救恩。这里面谈到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呢，要彼此为仇。所以啊，这里面谈到了一个战争。那么这一个战争呢，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战争的开始。那么他不单谈到了战争，他也谈到了救恩，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就是击溃撒旦的国度。那么在安息日下午的这一个部分啊，他告诉我们本周的学课呢，要谈论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圣经在哪些地方教导了有关上帝与撒旦之间的宇宙之争？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根据圣经上述征战的本质是什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会在星期日到星期三这四天内容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会在星期四的部分当中会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这是仇敌做的。我们请翻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二十四节读起。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先读到第三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里面谈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耶稣所讲的撒好种的比喻。那么这个种子撒到田地当中，那么到后来啊，发苗长穗的时候呢，有稗子也长出来。 那么这一个时候啊，仆人就问了，说主啊，我们所撒的是好种，那么这个败子从哪里长出来呢？然后主人怎么回答？这是仇敌做的。所以这个比喻呢，就可以很好的来解释罪恶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多人他们会提出疑问，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那为什么还有罪恶呢？就好像这个仆人的问题是一样的，说主啊，我们所撒的是好种，那为什么这个败子从哪里来呢？主人说是仇敌做的。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仆人就说了，主啊，你让我们把这一个败子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呢也薅出来了。所以啊，很多人他们也会发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上帝不消灭罪恶，为什么不毁灭魔鬼撒旦？因为这里面呢，他告诉我们，恐怕薅败子，那么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因为现在时机还不到，时候呢还不到，时机还不成熟，要等到成熟之后。你看这里面告诉我们，融着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就是成熟之后，当收割的时候，当成熟之后，才能够把败子薅出来扔在火里烧了，麦子要收在仓里。那么这个收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再看第37节到40节，还是这一章第37到40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在这里啊，耶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撒好种的是人子，那么撒败子的是仇敌魔鬼，而收割的时候呢，是世界的末了。所以一切结局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之时才能够揭晓，而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消灭罪恶，那么恐怕连良善的，连美好的也会拔出来。我们来看最下面的问答题，他说，现在就试着将麦子中的败子连根拔起，有哪些危险？同时为什么这并不代表我们只需要忽视所遇到的罪恶呢？危险就是把麦子也拔出来了，就是说如果现在就消灭罪恶的话，那么那些不明白罪恶性质的人以及天使，他们呢也同样会被拔出来。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忽视所遇见的罪恶，就是说虽然现在罪恶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放任不管，我们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制止罪恶的发生，并且要斥责罪恶的发生。我们不能说啊，现在不拔出来就放任它的生长，放任它发生，不能够这样，我们还是要制止它的发生的，不能够让罪恶蔓延，我们要讲悔改的道，我们还要斥责人的罪恶，我们还要以我们的好行为来调和这一个世界。那么这里面呢，他也告诉我们，这是仇敌做的。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的这很多灾难都是仇敌做的，比如说死亡、车祸、瘟疫、病毒、自然灾害等等，这一切战争等等都是仇敌做的。本来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是没有罪恶的，是因为仇敌做的。这是星期日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地上征战的根源。如果主人所撒的只有好种，那么败子从哪里来呢？那么同样啊，今天人呢也问了一个相仿的问题，就是如果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那么罪恶是如何出现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31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 并没有任何的罪恶，那么罪恶是如何发生的呢？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谈到了我们这一个地球罪恶的起源。虽然我们很熟悉，但是呢，我们还是来读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段经文谈到了蛇欺骗夏娃，然后夏娃呢就把果子给她的丈夫亚当吃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的罪恶的起源，是因为蛇诱惑了夏娃，而夏娃又来试探亚当，导致亚当也犯罪。而这个蛇是谁呢？就是魔鬼。那么魔鬼他是如何来引诱夏娃的呢？他就是污蔑上帝的品格。蛇对夏娃说，上帝是说谎的，上帝不让你们吃是因为嫉妒你们，恐怕你们吃了之后呢，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一般，他恐怕你们达到像他一样的聪明和高度啊，所以他才不让你们吃，并且欺骗你们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其实呢，你们也不一定死。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仇敌魔鬼呢，他是如何来欺骗，来引诱夏娃的，就是让夏娃去怀疑上帝，怀疑上帝的爱，怀疑上帝的话。那么最终呢，导致夏娃怀疑了上帝，导致了夏娃相信了他的话，而导致人类呢犯罪，而是罪恶进入世界。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善与恶的斗争，它的重点，它的焦点就在于撒旦污蔑上帝的品格。那么就因着我们的先祖的犯罪，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地球就开启了罪恶的洪流，就打开了善与恶的斗争。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最下面的问答题。问答题里面说，阅读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上帝对蛇说，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这通常被认为是圣经中第一次有关原始福音的阐述，这如何既强化了征战的事实，也为征战中的我们带来了希望。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是我们的存心节，我们已经读过了，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战争的事实，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呢，要彼此为仇。那么如何给我们带来希望呢？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所以这场战争呢，它会以耶稣的得胜和仇敌的失败而结束，因此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来一个美好的福音，一个永生的盼望，就是脱离撒旦国度的，脱离罪恶辖制的一个盼望，使我们能够重新的再回到我们的天父身边。这是星期一的部分，后面是星期二，天上征战的根源。刚才星期一的部分，我们谈到了地上这个征战的根源，但是呢，地上的战争开始之前呢，在天上就早已经有了战争。所以弟兄姊妹，这场战争并不是起源于地上，而是起源于天上。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到它起源于天上呢？那么最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的证据。那么这三个证据呢，就是 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存在两个，那么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第九节存在一个。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看到了分别善恶树的存在，这是一个。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了蛇，他指责上帝说谎，就是他污蔑上帝说谎，其实是他自己说谎。那么第三个证据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第九节，撒旦早就已经存在，因为这一个蛇呢就是撒旦。所以啊，弟兄姊妹，分别善恶树的存在，以及蛇的说谎，以及撒旦的事先存在，就已经证明了，就告诉了我们，在我们人类，就是我们这一个地球呢，还没有犯罪之前，还没有罪恶之前，那么这一个罪恶呢，就早已经存在，并且它是起源于天上，而且是起源于一位光明的天使。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在以西结第28章的第12节读到第18节。在以西结第28章的第12节，我们读到第18节。圣经告诉我们，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也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这段经文它是以推罗王来代表路西弗，就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罪恶是起源于这一位大有荣耀、大有聪明和才能的遮掩约柜的光明的天使基路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又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光明的天使，他起初啊被造的时候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有智慧的，并且是完全的毫无瑕疵。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因为美丽呢心中高傲，因为荣光呢败坏智慧。所以这一位天使呢，他不是因为不好的事情而犯罪，而是因为他的荣耀，因为他的智慧而犯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那么这一个又这一个字呢，就显明他是屡次的犯罪，他屡次的放任他内心的这种不好的欲望去发展，导致他最终呢沦落为了魔鬼撒旦。那么我们再翻开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读到第15节。在以赛亚书第14章的第12节到15节，圣经告诉我们，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崇拜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在刚才的以西结28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位大能的天使，他因为美丽就心中高傲，因为荣光败坏智慧。那么这里面呢，先知以赛亚就补充到他内心的这种高傲的想法是什么呢？先知以赛亚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呢？你心里曾说，这里面描述到了他内心的骄傲，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啊，弟兄姊妹，他因为他的荣耀，因为他的聪明和智慧，他竟然怎么样，他竟然能够自比上帝了，他竟然认为自己和上帝一样，与上帝同坐宝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路西弗的犯罪并不像我们人的犯罪，我们人是因为他的引诱才犯罪，而路西弗呢，是因为他内心的高傲而犯罪。路西弗的试探是因为他内心的这一种私欲的牵引的诱惑而犯罪的。所以当路西弗犯罪之后呢，他就在天庭上呢发动了这场战争。他首先呢是在天上污蔑上帝的品格，在众天使当中去散布这一种谣言，就是去毁谤上帝，如同欺骗夏娃一般。那么他是如何散布这个谣言呢？他散布的是什么谣言呢？他是如何来毁谤上帝的呢？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会放到星期四的部分来学习。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从他受造之日起，直到在他身上查出罪孽为止，我们如何去理解堕落的路西弗原本是完美的这一事实？除非完美包含真正的道德自由，否则完美的人怎么会堕落呢？路西弗啊，是完美的，毫无缺陷。刚被造的时候呢，无论在外在还是内在，都是像上帝的，非常的圣洁，毫无瑕疵。但是这种完美呢，也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完全的自由，拥有着完全自主的思维，完全自主的这一种意志。而他竟滥用了这种自由，滥用了这一种的自由意志，导致呢罪恶在他心中生根蔓延。所以弟兄姊妹，罪恶是来自于错误的滥用的自由意志。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后面星期三，你若俯伏拜我，这句话呢是魔鬼撒旦呢对耶稣所讲的话，你若俯伏拜我。那么这句话显明了他的野心，他的真正目的是让耶稣，让神来敬拜他，他的目的是想要做上帝。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里面谈到了耶稣在旷野的三大试探。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这一场试探呢，就显示了撒旦篡夺上帝宝座的企图，也揭示了这场冲突的本质。我们也看到了基督与撒旦之间善恶之争的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真实的看到这场善恶之争呢是真实存在的，它并不是虚假的，它是真正的存在的。并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场战争的真正的冲突是什么。弟兄姊妹，善恶之争真正的冲突点在哪里呢？就是撒旦想要做上帝，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推翻上帝的政权，然后呢，他自己来做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撒旦来讲，这个战争乃是一场权力的战争。弟兄姊妹啊，对于撒旦来讲啊，这个战争呢是一场关于权力的，关于政权的一个战争。撒旦要和上帝争夺这一个政权，他想让众天使呢来敬拜他。他每次看到众天使敬拜耶稣、敬拜上帝，他就嫉妒，他就呢心中有这个恨， 所以呀，他想推翻上帝的政权，让众天使来敬拜他，他想要做上帝。所以当耶稣降生之后呢，魔鬼三次来试探他。第一次是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么第二次呢，是从殿顶上跳下去，第三次是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魔鬼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魔鬼撒旦他一直想要的就是权力，这乃是仇敌魔鬼发动这一场战争的根本的原因。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提醒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虽然我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但为什么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周围正在发生的征战的事实呢？弟兄姊妹，我们与谁征战？我们并不是与人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征战的对象强大吗？非常强大，对吗？但是我们要惧怕吗？我们也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的救主他已经得胜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但是虽然我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时刻的记住周围正在发生的这个征战的事实呢？那么我来谈一下我的想法。那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时刻警醒祷告，因为这个战争呢，它是时刻发生的，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它是时时刻刻发生的。倘若我们没有警醒祷告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跌倒了，我们就会在战争当中失败。所以我们才需要警醒祷告，依靠救主的力量能够得胜。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让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苦难是从哪里来，不是从上帝而来，而是从魔鬼撒旦而来。因为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战争还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撒旦呢，他就发明了很多的苦难，要收割人的生命。弟兄姊妹，他要收割人的生命啊，他使人遭遇车祸，他把病毒撒播在空中，它使战争兴起来，使自然灾害兴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而死亡之后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撒旦呢，正在尽力的收割人的生命，以便让人不能得救。这是一个。那么第三个，撒旦呢，让苦难发生啊，好让我们怎么样误表上帝，误以为是上帝让它发生的。于是呢，魔鬼撒旦他就可以欺骗我们，污蔑上帝的品格，说上帝不爱我们，把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要毁灭我们。其实是魔鬼撒旦在污蔑上帝，其实是他做的，反而污蔑上帝，说是上帝做的，但其实这乃是一场战争。所以弟兄姊妹，明白这场战争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隐藏的背后的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这场战争正在发生，正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它正在发生。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特别警醒。这是星期三，后面是星期四的部分，宇宙之战的本质。从星期日啊到星期三，都是谈到了善恶之争它存在的事实，也就是安息日下午的学课教导我们的，圣经在哪些地方教导了有关上帝与撒旦之间的宇宙之争。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根据圣经这个征战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呢，星期四谈到了宇宙之战的本质是什么。 弟兄姊妹，透过以上的学习，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个宇宙之战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学课里面的内容，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教导上帝与撒旦之间关于宇宙之战的经文，但这样的征战是怎样发生的呢？为何会有人反对全能的上帝？如果宇宙之战纯粹是为了争夺权力，那么它在开始之前就该结束了，为此它一定是不同类型的。事实上，圣经揭示这场征战是关于上帝品格的争论，关乎魔鬼对上帝毁谤性指控，即他不是完全良善和慈爱的。这种主张不能够透过权力或暴力来遏制，而是必须透过比较两个相互竞争的角色来还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善恶之争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场关于权力的征战。如果是关于权力的征战，那么它在一开始就可以结束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说上帝单单要维护他的权力的话，那么他尽可以直接灭杀撒旦。如果胆敢有人或天使起来反抗，那么也直接一并灭杀。上帝完全可以用他的全能，用他的无限的力量来镇压一切叛乱。但事实上，这场战争并不是一场关于权力的征战。那么对于撒旦，他发动这场征战的原因是因为他贪图权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对于撒旦来说，他是因为权力，争夺权力，但是呢，对于上帝却不是因为维护他的权力，而是要维护什么？维护他的品格。所以这场战争它一定是不同类型的，它不是关于这一个权力的，而是关于上帝品性的一场征战。因为啊，魔鬼撒旦他毁谤上帝，他指控上帝说上帝不是完全的慈爱和公义。他在天上啊就这样欺骗天使的，让天使去怀疑上帝的品格，怀疑上帝的爱，以至于呢跟他一起反叛。来到地上啊，他也是这样欺骗我们人的。他欺骗夏娃说，上帝不让你们吃，是因为上帝嫉妒你们。上帝欺骗你们的，恐怕你们像他一样。所以啊，撒旦的谎言从古至今都是这样，污蔑上帝的品格。我们可以来读圣经，在启示录第12章的第7节到第9节。在启示录第12章第7节到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战争起源于天上，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起源于魔鬼撒旦，起源于这一条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什么是迷惑呀？就是谎言，说谎的，毁谤上帝的，并且第10节里面告诉我们是控告弟兄的。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8章第44节到45节，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44节到45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里面告诉我们，魔鬼是说谎的， 而耶稣呢是说真理的。耶稣告诉比拉多说，我来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耶稣是见证真理的，而魔鬼撒旦呢，他心里没有真理，是说谎的，并且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迷惑了天使，也迷惑了人，所以因此呢，人不相信耶稣，如同夏娃不相信上帝一样。今天很多人被魔鬼撒旦所欺骗，所迷惑，认为上帝呢把苦难带给了这个世界，但其实呢是他自己把苦难带到这个世界。那么学课里面给我们谈到了一段预言之灵，我们来读一下。善恶之争，上帝在应付罪恶时只能采取合乎真理和公义的方法，而撒旦则能用上帝所不能用的讨好和欺骗手段。他曾设法篡改上帝的话，并在众天使面前曲解上帝政权的方针，宣称上帝为天上居民订立律法和规条是不合理的，并声称上帝要他所创造的万有顺服他，不过是要高抬自己。因此上帝必须在天庭全体和诸世界之前证明他的政权是公正的，他的律法是完全的。撒旦曾声称他是在设法处尽全宇宙的幸福，所以这个篡夺者的真面目和他实在的企图必须为大众所明了。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借着他邪恶的行为暴露自己的真相。这一段预言之灵啊，就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上帝为什么不能够立刻的毁灭撒旦？解决这场战争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去发展。首先第一个，上帝必须要通过时间来证明他的政权是慈爱而又公正的。那么第二个，魔鬼撒旦呢也必须有时间来证明他的主张和真面目呢都给他揭露出来，把他虚伪的这个面皮给他撕掉。这是星期四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五的部分，有一段预言之灵，我们先读一下，也是摘自善恶之争。圣经中的教训真是再清楚明白没有了，说明上帝对于罪恶的产生是绝无责任的，因为上帝的恩典没有任意收回，他的政权也没有什么缺陷，足以造成什么发生叛变的缘由。罪恶乃是一个侵入宇宙的仇敌，它的出现是毫无理由的，它是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原谅它就等于袒护它。如果上帝当即除灭撒旦，他们就是天上和其他世界的居民，就必存畏惧的心而不存敬爱的心来侍奉上帝了。同时那大骗子的影响不能完全消灭，所以为了全宇宙永久的利益起见，上帝必须让罪恶成熟，撒旦必须更充分地发展他的主张，使一切受造之物都能见到撒旦控告上帝政权的真相，并使全宇宙对于上帝的公义与慈悲以及他律法的永久不变性不再产生任何疑问。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的智慧总高于我们的智慧，他的眼睛看得很远，他可以从起初瞭望到未来。那么这里面呢，告诉我们罪恶的出现是无法解释的，它是一个神秘的，是一个没有理由的，你找不到罪恶存在的任何理由。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理由，那么证明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了。但事实是它的存在呢，毫无理由，所以它的存在呢，是根本不合理的，原谅它，就等于是袒护它。那么也谈到了为什么上帝不能够立刻的毁灭撒旦，因为众天使和人类呢，不了解罪的性质是什么，也不知道撒旦的欺骗是什么，并且对上帝本身也不是那么清楚的认识，所以也必须等到什么罪恶成熟。耶稣告诉我们，现在还不能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呢也薅出来了。 所以如果上帝立刻毁灭撒旦，立刻把这个罪恶给薅出来，把撒旦给薅出来，那么其他的天使还有其他世界的人类呢，他们因为不明白这个性质啊，他们就会怎么样，存畏惧的心而不存着爱心。并且这个撒旦被消灭了，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撒旦的兴起，因为他们不服，他们不明白。这就是薅稗子连麦子也薅出来了，所以呢必须让他成熟。当成熟的时候，当收割的时候，那么把稗子薅出来扔在火里烧了，把麦子呢收在仓里，将会永远的保证宇宙的永远的太平。那么后面啊有四个问答题，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许多人想知道像路西弗这样无罪的生物当初怎么会犯罪，为什么罪是如此神秘且无法解释，我们怎么解释这第一宗罪的起源而不为它辩解或辩护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解释它的起源就等于证明它是正当的。弟兄姊妹，罪恶是如何发生的？袁子林告诉我们，它是神秘的，而且是无法解释的。那么为什么解释它就等于是在证明它是正当的存在呢？就是说，为什么解释罪恶的起源就等于证明罪恶是正当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它存在的理由，那么就证明它的存在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那么就是正当的。所以你找不到任何它存在的理由，既然你找不到，那么你就解释不了。你就解释不了它是如何发生的，你解释不了它发生的任何的原因。所以它是无法解释的，它是神秘的，我们只知道它不应该存在就可以了。好，下面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立刻消灭撒旦？为什么必须让罪恶成熟？这么做如何是为全宇宙永久的利益起见呢？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因为众天使和人类呢，他们还不明白罪恶的性质，他们也不明白撒旦的真正的企图是什么，同时他们也不明白上帝政权的这个本质是什么，他们都不明白。所以因此啊，需要让他去发展，需要让罪恶去成熟之后才能够把他给薅出来。那么到那一个时候呢，因为全宇宙他们都看到了罪恶的性质，也都看到了撒旦的真面目以及上帝政权的本质，所以啊，在以后呢，宇宙将永远太平，不会再有罪恶。下面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理解上帝与撒旦之间的征战不是纯粹的权力冲突，而是另一种类型的征战是如此重要？品格之争如何比纯粹的争权夺利更加合理？弟兄姊妹，如果它是一场纯粹的权力之争的话，那么它一开始就结束了，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哪有这么多事情呢？直接暴力镇压就可以了。但它是一场关乎上帝品格的战争，而品格呢，是暴力所无法解决的，所以才会拉出了这6000年的善与恶的斗争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场战争真实且惨烈，它的真实性，它的残酷性，应该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好，下面第四个问题，理解善恶之争的本质如何为你拉开序幕，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生活也可能是宇宙之战的缩影，你现在正以何种方式体验这场征战的真实性，你该如何回应才能显示你真正的立场？弟兄姊妹，理解这场善恶之争啊，如何拉开你人生的这种序幕呢？ 你是否看到了这场善恶之争，并且这个战争正在你的生活当中，正在你的生命当中上演着这个战争呢？弟兄姊妹，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征战？我们内心里面有善有恶的存在，善与恶在我们内心里面交战，罪恶要吸引我们去犯罪违抗上帝，那么善呢也要让我们去胜过这一个罪恶，让我们去顺服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采取出我们的立场，我们当靠着主的恩典得胜我们内心的罪恶，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恶的存在，所以因此啊，我们也要表明我们的立场，不参与这些犯罪的事情。正如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九课宇宙之战。愿我们今天都能够从这个战争当中拉开这个序幕，可以看到这个战争的真实性和它的残酷性，并且也让我们盼望将来的大胜利，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了仇敌魔鬼。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叫成了的时候，那么仇敌的头就被打破了，仇敌的丧钟就敲响了，撒旦的国度就震碎了，那么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投靠在以马内利的旗帜之下，靠主而胜过我们的罪恶，能够在主将来来的时候可以接我们回天家，并且高唱得胜之歌。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救主啊，在十字架上你以死亡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你以死亡得胜了这场战争，敲定了这场战争的终生。因为在十字架上，救主啊，我们和全宇宙都看到了主你的爱和你的公义，我们也看到了罪恶可憎的性质，以及撒旦他欺骗的真面目。救主啊，你的死亡不但得胜了罪恶，敲响了得胜的钟声，同时也敲响了撒旦的丧钟。这场战争，仇敌魔鬼注定要失败，因为救主啊，当你喊叫成了的时候，就已经震碎了撒旦的国度，就已经注定了将来得救的群众他们高呼欢庆的声音。救主啊，今天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场真实的善与恶的斗争，这场战争正发生在我们的心里面。救主啊，求主能够赐给我们力量，可以胜过仇敌的一切试探，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内心的罪恶和欲望，使我们可以靠着主你的恩典，将我们地上的这个罪恶都给他治死，让我们的旧人能够和主同定在十字架上。感谢赞美救主你的恩典，愿主帮助我们，就把主你的每位儿女都向恩主你交托，愿主救我们，让我们将来能够在天空当中和主面对面高唱得胜之歌。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